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我们现在在录音的时间呢，是2024年的4月了。来聊聊最近的生活好了。我觉得最近呢，一方面现在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特别是在这一种季节性稍微有点分明的地方呢，好像到了四月初，大概复活节过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哇，气温变得比较高了，好像出门不会变得那么冷，也比较常看到阳光，比较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了，所以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再往户外跑，然后在户外走走，所以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好像又过得无比忙碌，最近其实加班加的比较多一点，那主要还是因为呢，我觉得在很多这种所谓西方或者是北美欧洲的国家呢，通常年底很多假日嘛，大家都知道，那夏天呢就是很多人会休长假出去玩的时候，所以呢夹在这个年底还有夏天暑假中间的这种像那种三四五月啊，往往呢就是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就觉得说一定要做出点成果来嘛。那的确呢，我这一集呢本来稿子在好几天前就已经大概写好了，但是呢就因为哇一直加班，然后下班之后整个没有力气来录音，所以也是拖了好几天呢，终于有时间也有力气呢，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在节目上来分享这一集的内容。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的近况，还有最近在忙的事情。那回到我们这集节目的主题后，这集我们要聊的是如何在有挑战的国家自助旅行。对，所以这一集呢，我们不是要特别去讲一个地方、一群人或者是某个国家的故事，而是呢我们要来聊一些比较和攻略或者是旅行中的思维有关的。那说实在，其实这个主题一直断断续续的有人在敲碗，包括说我有时候在外面演讲的时候，其实听众提问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一些旅行中的技巧啊、思维或者是如何规划、如何执行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刚开始都是觉得说，这种事情应该是大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嘛，应该不太适合由我来讲说，你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吧。本来我就觉得是说，对于这样的题目好像不是那么敢去碰，可是后来做久了之后就发现说，如果今天大家愿意一直听这个节目，然后呢也愿意说，和我就是听我分享去世界上这些地方玩的这个经历的话，那其实我多多少少在这些旅行经验中也有累积一些心得嘛。那说实在呢，虽然说我们这个旅游圈子里面我觉得强者很多，大神级的人物很多，我觉得真要讲厉害的话，比我厉害的人太多了，但是呢我已经累积的这一些经验呢，我想或许还是可以整理起来给各位听众做个参考，那或许对各位呢不是在任何地方的旅行或者是任何时候都适用，不过呢我想这样的思维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也让我们未来的旅行呢或许都可以更加顺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题目，我说有挑战的国家，什么叫做有挑战的国家呢？其实关于这个标题我想的还蛮久的，就是我到底要说这个是艰难国家还是说高难度国家呢？可是每一次你知道这种标题你在网络上一发出去就会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见，有人就觉得说你去的这些国家其实也没有很难啊，我去过那个什么比你难超多的国家，我都活着活来的，你凭什么说自己难？所以我后来想了很久之后呢，就觉得说我们就用有挑战的国家好了。好，那当然这些国家到底多有挑战多困难，我想这个和个人经验还有你旅行的方式有关。不过呢我接下来就讲一下我对这个所谓有挑战国家的定义。我觉得所谓有挑战国家就是我去过一些可能他们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不是那么高，可能基础建设并不是那么好，然后呢他可能并不是说我们一般人去自助旅行，我们第一次去自助旅行就会想要去的这一些国家，就是他可能要去这边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然后那边可能经济啊或者是发展状况呢也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其次呢就是说他们可能资讯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有可能是因为去的人比较少，也有可能是因为呢他们并不是那么多的资讯都在网络上，那也因为资讯不好找的关系呢，有时候你在这边旅行你会觉得说好像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你可能到出发前的时候你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搞清楚说你在这个旅程中从 A 点到 B 点怎么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当地的状况好像众说纷纭等等的，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国家呢他们可能语言和你说的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沟通上来讲呢也是有一些挑战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就是说可能基础建设不是那么好，资讯不容易找到，然后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 那沟通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这一类的国家，我就把它称作有挑战的国家。好，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来聊的呢，是我在去过这几个不同的所谓这种有挑战的国家之后所累积的一些心得。那当然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也不是说我讲的东西就是所有国家都适用，不过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方向还有这个思维。好，那要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先讲一下我自己去踩踏这些国家、怎么讲踩踏呢？好，我自己去走跳这些国家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自己比较积极的呢，到各个国家去自助旅行，大概是2017年的事情。那刚开始呢，是从、比较容易一点的西班牙开始，然后后来去了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对，刚开始第一年还是都在欧洲，那到了2018年呢，就有机会到了中亚前苏联国家，那用6个礼拜的时间呢，去完成了一趟横跨欧亚的自助旅行。那2018年后来还去了摩洛哥，到了2019年呢，那时候又觉得说，我要挑战等级更高的，所以先去了高加索国家，其实也是前苏联。那到2019年的下半年呢，就去了西非，就是算是说，这个人均 GDP 排在全世界最后面，大概十几名的这一些国家，好、算是说我去过的国家里面，算是挑战真的比较大。疫情之后呢，有机会呢去了像墨西哥啊，然后或者是不久之前呢去了这个大圭亚那地区，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个不断过关打怪，然后慢慢去探索不同国家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就是要从这一些看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难度、稍微比较有挑战的国家的经验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规划还有执行这些旅行。那我们会从事前的准备开始，那一路呢慢慢的讲到在旅行中的这个实战操作，然后最后呢还会带到完成旅行之后回来的一些记录还有分享、这样子以一个顺序呢来跟各位聊。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前言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聊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些有挑战的国家来自助旅行吧。好，那开头我们就先来聊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决定去哪里旅行，还有怎么样子规划我们的行程。其实我后来发现说，虽然我自己从小到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不太会去思考的问题，就是我常常看到什么地方我觉得很有趣我就去了，但是我发现我在演讲或者是办实体活动的时候，其实还蛮常被问到这一题的。那或许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思维。我觉得我们通常想要去旅行，一定是有一些动机，有一些吸引我们的东西，不管是那个国家很特别，或者是那个国家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呢那是某一个你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它的场景所在，你很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它作者所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甚至是呢你要去那边追星看偶像，或者是参加演唱会等等的。我觉得你去旅行一定有一个你最初的动机，你想要去的原因嘛。那从这个动机出发，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延伸出说，有一些地方是我们一定想要去的，或者是有些行程我们是一定想要跑到的，比如说我一定要看到这个景点，我非要看到这个景点不可。那或者是说呢，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演唱会，我一定要去做到这个体验的活动。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我们觉得一定要做到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做不行，不做就白去了的这些事情，或者是这些地方呢，先把它列出来。那为什么要列出来这些呢？我其实常常会跟大家讲说，其实有时候这些你觉得你一定要去的地方，或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呢，它很高程度上它其实就决定了你旅行的行程会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你如果仔细去查说，这些地方它在什么样子的地点，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才能到这些地方，还有他们是不是只有周间会开放，它的周末是没有开放的，那这些时间地点呢，其实基本上就已经会决定你整个行程的大方向了。所以我觉得说，先把你觉得你一定要去的地方，或你一定要做的那些事情呢，先列出来，那先去查一下说你的行程要怎么样子排，可以就是说，都有涵盖，都有 cover 到这一些地方。好，那这样子其实查了之后，我觉得你的大方向大概就出来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去查一些，比如说它附近一些比较小的景点啊，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好吃的食物，你就把那个行程去慢慢的把它填满。所以我觉得其实先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去，然后先去把那些你觉得最重要、你一定要看到的东西先列出来，先查好说你要怎么样子可以到这些地方。我觉得呢，对于你把这个行程的轮廓勾勒出来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旅游的资讯，你要怎么样子查呢？通常啦，我们在背包客界，我想大家都知道齁，如果是英文的话，我们会说这个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它算是一个所谓背包客的圣经嘛。那我们也常会觉得里面的资料可能是最完整也最准确的。好，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未必是这样子啦，因为我自己也去过一些地方，比如说在西非的时候，我发现说 Lonely Planet 它其实给的资讯有点过时，然后也不是很完整，因为那边毕竟去的背包客是比较少一点的。哦，那其实除了 Lonely Planet 之外的话，在英文的世界中还有其他几个出版社，哦，他们也有出一些这种属于给背包客比较完整资讯的旅游书籍，大家也可以去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个书籍以外很重要的资讯来源大概就是部落客的分享，还有网络论坛。哦，特别是说像比如说我这次去大圭亚那地区啊，或者是我在中亚的时候，欸，那个网络论坛上面的资讯呢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旅游书可能写到的没有那么细，或者是说，欸，它的资料可能没有更新的那么快。哦，那就可以从网友的经验，特别是说，欸，可能在几个月前才刚去过的人的经验中呢，去看一下说，欸，现场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在看这些资讯的时候，往往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欸，好像每个人的讲法有一些出入，哦，好像有一些人说，欸，这班车是早上九点开，但是另外一个人又说，欸，这班车是早上十一点开。那讲到最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哦，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思维是说，欸，这些是别人他自己的经验，那我们可以去参考。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欸，可能会和这个书上写的不一样，哦。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应该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就是我那次横跨中亚还有这个欧亚大陆大旅行的时候，我在帕米尔高原上面，那些背包客都写说，哦，那个地方是背包客天堂啊，哦，你去的时候，哇，有好多其他背包客来自世界各国都在那边，哦，你要揪团啊，要干嘛都很容易。可是我后来发现说，欸，我去的时候是五月初，哦，那个时候帕米尔高原还在下雪，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游客。那甚至我到一个村落呢，他们号称有很多背包客的村落，当天晚上我是整个村子唯一的背包客，然后整个村子被大雪冰封，只有一家客栈是有开的，所以我还差一点就是说找不到人可以凑车子到下一个点。当然后来是用搭便车去解决了。所以我觉得看这些资讯的时候，也要知道说，其实因为这些国家可能资讯本来就不容易取得，所以在网络上查到的话就当个参考，那到现场呢还是要有一些备案或者是这个随机应变这样子的准备。好，那所以这就牵扯到有些人会问我说，欸，我们旅行事前规划大概要规划到什么程度呢？啊，特别是有一些我在当地想要去做的行程，要不要先去订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看个人啦，吼，有时候你为了求心安，或者是说，欸，怕到了当地怕就是太晚订的话呢，欸，那个就没有位置的话，那当然你事前把它规划好是很合理的，但是也有可能因为你太早就把行程都订死了，所以到当地反而变得没有弹性。好，那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自己去摩洛哥的时候，那摩洛哥几乎大家都会去一个从马拉喀什出发去撒哈拉沙漠大概三天两夜这样子的行程。那这些行程其实你在网络上就可以订了，哦，那其实不同的价格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哦，有那个非常奢华的可以住很好的，也有比较便宜的，啊，但是我那时候知道这算是一个还蛮热门的行程，我就想说，欸，如果我到了现场然后再直接去这些旅行社当地的旅行社问的话，那因为他们可能出发前一天，哦，要把一些剩余的空位把它清掉嘛，所以可能会捡到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个行程，所以我就没有先订。那的确后来到了现场再去问呢，就是出发前一天直接去当地的旅行社问，那的确是有机会拿到比较好的价格，然后也很顺利的呢就加入了这一些行程，哦，但是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事前要规划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就看你个人的判断吧，哦，如果你真的觉得啊，你事先没有把东西订好就觉得很不放心，就觉得是说，欸，这样子旅行起来很焦虑的话呢，那我想就事前尽量把你的行程先定好，我想这样也是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出发前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第一个是关于打包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于你旅行上要带什么东西的这个思考还是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呢作为一位很喜欢轻装旅行的人，然后东西又不多的人呢，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欸，东西带越少越好。所以其实我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使用的背包大概是一个三十几公升的背包，它不是那种你看到那种网络图片上面我 们刻板印象中背包客会用的那种大背包，它其实比较像是我们平常去郊区随便走走的时候的那一种比较小的背包，或者是你去上班上学会用的那种里面可以装笔电下去的那种小背包。好，那所以我自己会说，尽量做到说一物多用，去减轻重量。那举例来讲呢，像我自己出门，其实除非真的去很冷的地方，不然我通常并不会去带一个所谓的厚外套或者是羽绒衣。那你说要怎么保暖呢？保暖的话，我通常可能就是带一件比较保暖的这个长袖上衣，然后外面再加一层，它可能是比较可以防风或者是防水这样子的薄外套，就用这个薄外套加一层比较保暖的衣服，那就用这样子呢去取代你可能要带比较厚比较占空间的这个外套。那另外我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常一个人独自旅行嘛，我发现说其实我虽然自己在旅行上算是蛮小心的，但是其实我还是掉过一些东西，特别是手机充电器这种东西，我在旅行路上已经不知道掉过多少个了，所以容易掉的东西的话我就一定会备份。那包括手机的话，我自己出去一定会带不止一只手机，主要就是说万一一只手机临时不能用，没电或者是掉的话，那我还有另外一只手机可以靠着它继续我的行程。我自己打包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喜欢把东西大概分门别类弄成一袋一袋的啊。我想我们比较习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盥洗用品装成一个盥洗包啊，或者是医药用品装成一个医药包。那其实我自己是连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文件啊，或者是小小的那种电器用品，我也会把它尽量这样一组一组包起来，因为这样子呢，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也比较好找，要整理的时候呢也比较好整理。那我也会尽量运用那一种可能它一格一格，就是可以比较分门别类把东西放得比较清楚的这样的背包，这样你要拿东西整理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比较容易。那讲到这个带东西特别是衣服的部分，就有人问我说，你曾经去过这种好像说比较多天数，可能去就是好几个礼拜，最长我有旅行到六个礼拜的这种旅行，那这种旅行你的衣物你要怎么带？你又不可能带六个礼拜的衣物，可是在路上要怎么洗衣服呢？那我自己的规划是，我大概会去预想一下说，我旅行那么久的话，那是不是在路上可能要安排一天两天去洗衣服这样子。比如说我去旅行六个礼拜的那一次呢，那因为我去的国家是纬度比较高的，所以其实衣服也不用每天换，所以我当时是规划大概每两个礼拜会洗一次衣服，所以我行程大概每两个礼拜我就规划一个所谓的休息日，就是那一天可能就没有太多行程，我就是休息整理东西，然后住在一个比较容易洗衣服的地方，那就在那边呢，把所有的衣物摊开来全部洗一次，那好好把东西整理好，算是也养精蓄锐，这样子就可以继续接下来的行程。所以我觉得这种洗衣日或者是这个装备整理日休息日，其实在旅行中呢是可以规划的。好，讲完打包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紧急援助的这个安排，那就是包括保险还有一些紧急联络人的部分。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紧急联络人，我自己在出发前，特别是说像去这种六个礼拜大旅行啊，或者是大圭亚那地区，那我事前呢 有把我的行程，我会去的地方还有我住宿的点，它的名称呢都完整的整理成一个表格，那通常是跟家人分享。那有时候我可能因为考虑到说可能家人的英文不见得那么好，所以我会也会跟就是英文比较好然后比较了解国外状况的朋友也分享，那他们就比较知道说，好，我人大概什么时间点会在哪里，所以如果万一发生状况的话，他们至少知道我的位置大概在哪里。那另外在这个保险的部分呢，在旅行中的保险，大家在买之前可以先去看一下，就是说你已经有的保险，比如说信用卡啊，或者是有一些公司可能有这样子的员工福利，可以看一下你既有的保险大概已经有涵盖到哪一些部分。那像我自己的话如果是那一种比如说旅行中 delay 啊，或者是这个行李遗失的这些保险的话，其实信用卡就已经有了，所以我后来自己去在处理的保险就是属于这种医疗的后送还有这个医疗看诊需求的这一些支出的给付。那关于这个给付的范围还有给付的金额呢，大家就是在看每个产品的时候都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说哪一个有足够的给付金额，然后也可以确保是说你如果有紧急比如说需要后送到别的国家的话，那它是可以去涵盖这方面的支出的。那当然这个旅行路上呢有一些自己要用的基本药物和急救物品就可以稍微带。那我自己是习惯 惯的会带这种简单包扎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台湾人说的这个 OK 绷，或者是可能有些人会说它是创可贴这样子的东西，我通常一定会背着，因为那个算是你最基本，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外伤的话，你最基本可以包扎的这个急救用品。那另外在旅行开始之前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关于这个所谓 APP， 你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式的部分，这个 APP 或者是 APP 的部分呢。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其实它都有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当地，比如说他们叫车啊，他们点餐啊，或者是他们查资讯的一些 app， 好，那这个就配合各地的情况去做变通。不过我这边想要特别提两个，就是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旅行大概多少都有机会用到的，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呢是一个地图相关的 app， 它不是 Google Maps， 也不是 Apple Maps， 它叫做 Maps.me， 好 ，M-A-P-S， 然后一个点，然后 M-E。那 Maps.me 它的特色是在于说，因为有时候像 Google Maps 啊，或者是 Apple Maps， 可能在一些比较冷门的国家，它可能资讯不是那么完整，或者是说，有些东西你要查是查不到的。那但是 Maps.me 呢，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背包客加上去的一些点，它会有一些社会大众放在上面的这一些，算是不管是地点的资料啊，或者是上面一些地标这样子。那所以呢，对于背包客来讲呢，你有时候在一些地方的话 ，Maps.me 你有可能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资料，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之前背包客所留下来的记录。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通讯用的 APP， 这个 APP 大家可以留意的呢，其实是 WhatsApp。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发现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呢，他们使用这个 WhatsApp 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包括说他们，你看比如说青年旅社啊，或者是旅馆的老板要联络啊，或者是你要叫计程车啊，你要干嘛的，他们都很常使用 WhatsApp， 就包括说像西非或者是这个高加索地区或者是说大圭亚那地区，我发现他们都很爱用 WhatsApp， 这个原因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因为 WhatsApp 在这些国家的使用率真的是非常高，包括说你在这些国家你可能交到了新朋友啊，你要互留联络方式，他们可能都会给你 WhatsApp， 所以我觉得 WhatsApp 其实是可以装好，然后就是随时准备着使用的这个 APP。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事前准备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踏上旅程了，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在旅程中的一些小技巧，特别是如果去这些我讲比较有挑战的国家。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交通的部分。我想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大概知道说，其实在有一些国家它所谓这种官方的大众运输，不管是火车啊或者是巴士，这些它可能不是那么方便，那因为不是那么方便的关系，所以当地人有很多这种民间自己经营的，不管是小巴士啊或者是共乘计程车，比如说在前苏联国家他们把它叫做 Marshrutka， 那如果在一些其他国家可能把它叫做 Bush Taxi 或者是 Shared Taxi， 各地有这种不同的这个称呼，但是他们的类型都有一点像，就是他们是民间自己经营的，然后他可能是一辆完整的小巴，他甚至可能有固定的路线和时刻表，但是也有可能呢，比如说像在西非国家，就是一般人用他自己 的私家轿车去开，然后就这样子沿路载客。那在很多这种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好的国家，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系统，那所以这样的东西，那你要怎么去搭它呢？特别是有时候你从 A 城市到 B 城市，就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你一定要搭这种的话，你要去怎么找呢？那除了在这种背包客论坛上面去找资讯之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比如说你住宿的饭店啊，或者是青年旅社的一些人去问，因为他们通常对于这种观光客会使用的这些交通工具，他们是大概知道的。那另外有一个诀窍是说，你可以往这个城市，比如说人比较集中的一些枢纽，或者是所谓集散地去找，比如说市场前面啊，或者是他们主要的这个火车站前面，因为通常这种交通工具的话，他们为了要载客方便，可能都会在市场前面啊，或者是车站前面去载客。这边举一个例子，像我在俄罗斯这个西伯利亚这边的伊尔库茨克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前往贝加尔湖的话，就是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嘛，那从伊尔库茨克到贝加尔湖呢，你还要搭巴士，要搭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那其实有一个算 是比较这个正式的，应该是公营的，或者是说比较正式的一个巴士服务。但是他们可能一天只有一两班，然后位置也比较有限，所以你如果没有搭到那个巴士要怎么办呢？在这个巴士的正对面呢，其实就是他们这种所谓共乘小巴 Marshrutka 头他们发车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没有搭到这个比较正式的巴士呢，其实没有关系，你就走到对面，他们就有这个民间自己经营的巴士，然后他可能你是坐满了也就开了这样子。所以这算是去找这一种比较非正式民间自己经营的交通工具的一个技巧。那不过还是一样，因为这个毕竟是民间自己经营的，所以上车之前的话先确认一下价钱，还有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到你要去的地方。好，那讲完交通的话，我接下来想要讲一下去这一些国家你在饮食的部分。那当然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不过呢，像比如说西非啊，或者是大圭亚那地区，特别是盖亚那的话呢，那一般网络上大家都会建议说，除非你对自己的肠胃真的是超级有信心，不然在饮食方面呢是要小心一点。那关于喝的部分呢，大部分的话会建议说，你在喝水的时候呢，你只用瓶装水，就去买那种保特瓶装的水来喝，包括你在刷牙的时候呢，你都不要用水龙头开出来的水，你都尽量用这种瓶装水去刷牙。而且瓶装水在使用的时候呢，去确认一下，那个瓶装水是没有被开过的，那这样子呢，算是去确保说，你使用到的水呢是比较干净的。那吃东西的部分呢，如果你对于当地的卫生也是有顾虑的话，那也可以就是尽量不要吃路边的东西，那尽量呢去吃餐厅的东西。那当然这样并不是保证说你就一定肠胃不会出状况，毕竟每个人身体的情况不同，而且也很难保说你会不会踩到雷，但是至少你这样子做可以降低风险。好，那你如果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可能需要去吃一些路边的东西，或是你还不确定你可以吃多少当地的东西的话，那我会建议说，你如果要吃当地比如说市场里面的东西的话呢，那你可以先往那种就是你可以现场看到它料理，而且它是现场有经过这个高温料理过程的东西，比如说它可能是烤肉啊烤肉串这样子的东西，那至少你现场看到它是怎么煮的，而且它经过这个高温料理的过程的话，卫生呢是比较没有顾虑的。那相较于那种沙拉呀，或者是那种汤汤水水，就是你不太确定它的料理过程是怎么样子的东西呢，你去吃这种现场烤过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住宿的部分。我们印象中可能会觉得说，像欧洲啊或北美，可能会觉得说，这些国家旅行呢，因为他们物价比较高嘛，所以可能会觉得说，这些国家住宿应该是比较贵的。那我们到其他可能开发中国家的话，可能住宿会比较省钱。可是其实这个概念很多时候呢其实是不正确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这种所谓发展程度不是那么高的国家的话，你会发现说很明显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要找便宜的住宿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可是你真的要去住那些便宜的住宿的话，你会发现说哇那个卫生条件那个环境真的会很差。就是同样的钱你可能在欧洲住这个青年旅社就基本上还 OK。但是你如果用那样子的钱，比如说十几块美金啊欧元，在这一种开发程度不是那么高的国家住宿的话，你就觉得哇这个住起来根本就是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去忍受的，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如果要去住你觉得比较习惯，比如说比较干净然后有冷气的这样子的住宿点的话，可能这个费用呢甚至是可以比在欧洲或者是比在北美还要更贵的。所以在这些国家住宿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呢这些地方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想要有比较舒服的住宿品质的话，那预算就尽量拉高一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在这种地方旅行，那与其说你要去我要去挑战自我，我要去住那种真的是很便宜很简陋的地方，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各位不如就放宽心，干脆把预算拉高吧。因为在这些地方旅行呢，其实白天已经够辛苦了，那晚上可以好好睡一觉呢，你隔天才有足够的力气呢再去面对这些比较有挑战的旅程嘛。所以为了要晚上好好睡一觉，为了让你隔天有足够的力气和精神继续旅行呢，我是蛮推荐说在这一些所谓有挑战的国家就把这个住宿的预算呢拉高一点，那去住在这一些你会让你稍微比较舒服比较好过的地方。 好，那讲完这些之后呢，我还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在旅行中碰到这个意外状况要怎么办呢？好，意外状况有很多种，所以呢，当然每个人碰到的情况是不一样，但是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我自己觉得在旅行中比较受用的大原则。那第一个原则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有时候碰到意外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情况我们可能会很焦虑，可能会很急，我们可能会想去做什么反应。但是呢，我觉得碰到意外状况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先停下来，先判断状况，然后再决定你要怎么行动。那我们这边来举个例子好了，假设你到一个国家后，你发现你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被人家爬走了，或者说你的钱被人家骗走了。好，那这个时候，然后你知道这个歹徒是谁，好，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如果是在我们在东亚国家长大的这种脉络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就要去把他追回来啊，好，这个要还我们自己一个公道嘛，好，这种偷东西啊，就是这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就应该要让他受到惩治嘛，好，甚至我们可能会期待说，我们身边的民众呢也会见义勇为，一起去阻止那个犯案的人。可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很多国家可能是不适用的。因为第一个你会发现说，离开了东亚社会，其实很多国家这个人民的这个团结性或者是道德感是没有那么强的。如果东西被偷了，人家只会觉得说啊，就是你就是被偷啦，他可能不会想要帮你怎么样子。那另外其实有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要去想哦，如果你今天东西被人家爬走了，或者是钱被人家骗走了，你可能会想说，好，我可能还有办法去追那个人，我可以把东西讨回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你因此而让自己陷入了更高的风险中呢？比如说，对方可能把你东西抢走了，可是对方你以为他是一个人，他其实是犯罪集团，你追着追着你追到他们犯罪集团的地盘了，那有没有可能反而让你陷入更大的危险中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真的要先判断状况再行动。虽然我知道你的钱被偷了，你的财物失窃了，这个真的觉得心里很痛很不爽，然后会对自己就是觉得哇，这有点就是心里面过不去。可是你要想说，你把这东西讨回来，第一个你真的讨得回来吗？第二个你为了要把它讨回来，会不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风险之中呢？好，那我是觉得说，大部分在这样的时候，你在别的国家旅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财物失窃的话，我觉得就是不用太期待有机会可以找回来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保障让自己的人身安全，钱再赚就有了，但是自己的安全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要先判断状况，再决定你要怎么行动。那第二个碰到意外状况的处理原则，我觉得是你不要太过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身边你有好用的科技，有好用的工具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话，那你就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如果出去爬山，在户外健行，我们走着走着就觉得说，这个路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好像我们刚刚前面走的路都没有什么杂草，怎么现在杂草越变越多了，好像走的人越来越少了呢？好，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就是觉得说，照我对现场的判断，可能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的，或者说我就原路走回去这样子。好，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那个当下你最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如果手机上面有这个电子地图，有下载离线地图的话，对，你就拿出来看一下你到底在哪里，就看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在正确的路上面，然后看一下你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好，与其你在那个路上自己去胡乱判断说我要怎么走，或者是说我要退后还是前进，不如呢你先把地图拿出来看清楚你到底在什么位置，然后呢再决定你要怎么做。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管你的直觉再怎么准，你的方向感再怎么好，都不可能比你在这个手机地图上面看到的位置还要准确。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直觉，有好用的科技，有好用的工具的话，拿出来用就对了。好，所以以上呢是意外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旅程中的东西，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我们旅程中可能有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有很多体验，我们可能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要怎么样子去记录，还有事后要怎么样子的分享呢？那其实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年代，我想我们的手机这个功能都很多，要拍照拍影片，要录声音，其实都是做得到的，这些我们大概都会去做。那曾经我们在实体活动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我在路上可能也会经历很多和人的互动啊，或者是对当地的观察，那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记录起来呢？其实这也是我一边在做节目，一边在旅行，一边在学习的一件事情。那我到目前近期比较常用的做法呢，是我大概每天旅行到每天晚上睡觉前的话，大概还是会留至少半个 小时，甚至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算是有点用记流水账的方式，把当天发生的那一种各个大小事都把它记下来。当然未来可能会拿来分享，也有可能呢不会拿来分享，但是重点就是说呢，因为这些东西我没有记下来的话，之后毕竟年纪大了，可能不久之后就忘了嘛，所以呢我自己会用记流水账的方式呢，尽量把旅程中的这些回忆去把它记下来。那旅程之后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在路上记到的东西呢是可以拿来分享，那特别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其实在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去比较 有挑战的国家自助旅行的话，其实大家是非常依赖这种所谓背包客论坛啊，或者是网络上部落客分享的资讯的哦。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些资讯，你到这些国家，那比如说你到现场去看到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比如说呢你要搭车的话要在哪个地点搭车，或者是说你要搭船的话那个船是几点出发的话，那不妨就把这些呢到你曾经参考的那个论坛上面跟其他的背包客朋友们分享一下，去造福一下这个背包客群体，那相信呢也是说给这个社会一个正向的这个善的循环，让更多人呢可以从你的资讯呢得到一些帮助，也让他们在未来的旅程里面呢可以更加的顺利。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在有挑战的国家旅行的一些思维或攻略呢就到这里。那就像我最前面讲的，其实呢我自己就是一个小小背包客，而且我去过的地方跟我们背包客界的许多大神比起来呢真的是微不足道。那但是呢各位听众，如果你听完这一集的分享，你有一些觉得说Jerome你怎么没有讲到这个也很重要啊，那不妨呢就用各样子，不管是 Instagram、 Facebook 或者是私讯或者是 email 的方式呢来让我知道，那比较不错的资讯呢我也会用补充的方式呢可能放在我们的贴文或者是资讯栏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只要有好的经验，只要是对大家有帮助的话，都非常欢迎各位给我回馈，那我也会尽力的呢把这些好的资讯跟各位听众们呢来分享。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的节目规划，那我们目前连续做了好几集大圭亚那地区呢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之后接下来取材的行程呢是排在今年的夏天，大概六月七月的时候，所以从现在呢到六月大概还有两个月的区间，那其中有几集呢会是来宾的访谈，不过就像我在今年年初有说的，今年我们会把来宾访谈的比例控在 40% 以下，所以呢来宾的访谈大概只有中间的几集，那其他几集呢我目前会预定会聊一些就是在节目上还没有聊过的一些主题，我目前是有一些想法啦，但是也欢迎听众跟我分享你比较想要听什么样子的内容，那比如说呢在全世界各地的主题的话，我还蛮想要聊一些就是跨国的主题，比如说各个不同国家的地铁啊，我们之前聊过高铁嘛，那现在还蛮想要聊聊各国的地铁或者是捷运的，然后也想聊聊这个各国的这个市中心或者是老城区，来讲一讲这个各国的都市发展的一些特色，这是我还在想我不一定会分享，但是呢如果各位有兴趣听的话可以跟我讲。那关于美国的主题呢，其实我还蛮希望说各位听众关于美国如果有一些你特别想要知道的部分的话，其实我非常乐意呢去帮大家介绍或者是去现场取材。那我目前有想说我还蛮想要介绍一下所谓的美国南方，所谓的南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还有南方有哪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去的一些城市，那或者是美国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体，比如说很多人知道所谓的爱米许人 Amish 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子，还有我们怎么样子旅行可以去更认识他们，类似诸如此类的主题，这都是我目前有在想未来应该会做的。那但是呢各位听众，如果不管是跟美国有关或者是跟全世界其他地方有关，有任何你想要听我本人主厨 Jerome 分享的主题呢，都非常欢迎，让我知道，那我未来在做节目挑选主题的时候呢，就会根据这个去来选择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的内容。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下一集呢会是访谈的内容，我们会来开箱一个哇，我们在节目上呢过去也是没有去过的这个地区或者是国家，那就请各位拭目以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Jerome， 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